Amen. Well, this evening, I want us to look again at the general question, how can a man or a woman become right with God?
那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这个主题。 一个人,无论男人和女人,他怎么能与神和好呢?
God is big and far away. How can we get close to him? How can we be right with him?
那神非常大,他也非常远,那我们怎么能与他的关系恢复呢?
And the Bible uses several expressions to explain our need for reconciliation with God.
那圣经用了几个不同的表达来告诉我们与神和好这件事是怎样的。
The Bible talks about our need to be saved.
那第一呢,就是我们需要得救。
And the consequence of that is that if we're not saved, that means we are still lost. Lost to God. He wants us and he's lost us. And lost in our own condition before him.
所以如果我们不得救的，我们就是失丧，对神来说我们是丢失的，那我们自己的状态也是迷失丢失的状态。
So, how can we be saved?
那我们怎么能得救呢?
But the other question is, how can we have our sins forgiven?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使我们的罪得赦免?
God is holy. We are sinners. We're a long way apart. How can that problem be resolved?
那神是圣洁的，我是罪人，我们分开太远，这样的麻烦怎么能解决呢?
And we live on the earth, and God lives in heaven. How can we get to heaven?
我们住在地上，神在天上，我们怎么能到天上去呢?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expressions that describe our position and therefore our need. We must be saved. We must become right with God. We must have our sins forgiven. We must go to heaven.
这是几个不同的表达，都在讲同一件事啊。我们要得救，我们要与神和好啊。我们要到天上去啊。我们要得罪的赦免。
So it's always interesting to ask the man on the street wha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be.
如果我们问街上走的一个人呢，问这些问题，我们想听他们的回答，这回答会是很有意思的。
And so if you were to go outside now and speak to the first man on the street and say, excuse me,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I can be right with God? What would you expect for an answer?
那如果你今天走上街见到第一个人，你问他说，对不起，你来告诉我怎么能与神和好吗? 你觉得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
And some would say, well, if you want to get right with God, you've just got to do a lot of good works.
有人会说呢，哎，你要与神和好呢，你要做很多好事。
Others would quote the golden rule that our Lord Jesus Christ proclaimed, which is, do 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to you.
那有人会引用神的话说，哎，你如何待人哈，就人就如何待你啊，你要用带自己的方式来待人。
And these people assume that if you were to do that, then God would accept you and say, yes, you are very good.
如果你对别人也是这样的，你像对自己那样的，你就会得着神的接纳。
Many others,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religions, they would tell you that you must complete certain ceremonial requirements.
那还有一些人他会比较宗教，他认为呢，你需要完成一些宗教的仪式和要求。
And others would tell you, you just need to be good.
那有些人会说呢，你要尝试要好啊，要做好。
Of course, the question would be how good.
问题是多好才算好呢？
And then others would say, no, all you have to do, you just do the best you can, and you'll be accepted by God.
那还有人就说，那你就尽量做就好了，就可以了，你就会被神接纳了。
But the question is, have you ever met anybody who did the best he could?
问题是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人，他真的是尽做了他最好的，尽力了。
Our problem is that we're sinners, and we're continually doing things that we should not do, or not doing things we should do. And consequently, we are, we're just not doing the best we could.
那问题就是我们经常的、不断的做一些不该做的事，以及不做一些应该做的事啊，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呢，我们是没有力量的。
And still others would say, what you've got to do is keep the law of God in the Bible. Bible tells lots of things to do. All you've got to do is do it, and you'll get into heaven.
还会有人说呢，你要做的就是守神的律法，有很多的律法在那里啊，你做了，做了就有资格去天上。
But the problem, of course, is that none of us have been able to live up to those rules.
问题是我们没有人真的能够按照那个律法的要求严格的来生活。
And even if we did today, we probably couldn't do it tomorrow.
即便我今天做到了，我明天也不一定能够。
And even if we could do it tomorrow, what about the sins of yesterday?
即便我明天可以做，那昨天已经犯过的罪怎么办呢？
All right, so those are the questions. What are God's answers?
对，这些都是问题，那神的回答是什么呢？
And tonight I want us to consider some truths from the book of Romans chapter 3.
对，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神的话，是从罗马书的第三章来的。
So if you have a Bible,Please turn with us to Romans chapter 3. If you do not, you just listen, and we will try to explain the truth of God to you.
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呢，你就打开，翻到罗马书三章啊。如果没有呢，我们就帮你读。
And we're going to read together an extensive passage and then try to explain it. Romans chapter 3 and long.We're going to read verses 19 through 28.
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罗马书三章的十九节到二十八节啊，比较长的一段。
And from an ESL point of view, probably better for us to read it in Chinese first, and then that'll help you underst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later.
好的。那我们先用中文读一下啊，然后可以帮助我们一会儿理解英文的意思是什么。Yeah, maybe I read first.
Yeah, you just keep going.
罗马书三章的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Okay.
All right, so I will rea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at, and we'll start again at chapter 3, verse 19. And it says, Now we know that what things soever the law says, it saith to them who are under the law, that every mouth may be stopped, and all the world may become guilty before God. Therefore, by the deeds of the law there shall no flesh be justified in his sight, for by the law is the knowledge of sin. But now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without the law is manifested, being witnessed by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even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which is by faith of Jesus Christ unto all and upon all them that believe. For there is no difference, for all have sinned and come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being justified freely by his grace through the redemption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whom God has set forth to be a propitiation through faith in his blood, to declare his righteousness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s that are past, through the forbearance of God, to declare, I say at this time, his righteousness, that he might be just and the justifier of him that believes in Jesus. Where is boasting then? It is excluded. By what law? Of works? Nay, but by the law of faith. Therefore, we conclude that a man is justified by faith without the deeds of the law. Very good. Well, that's an extensive passage, but it does explain to u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we would do in order to get to God and what God has done in order to get to us.
所以这是比较长的一段，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做能够配得去天上的方式和神真正在做使我们能与他和好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The most logical response of people, the most logical response of the man you meet on the street will be, if you do good, you will be accepted by God.
所以你在街上碰见的人，大部分人的逻辑都是，你只要做好，你就能够有资格被神接纳。这是一个普通的，普遍被接受的逻辑。
And they said, all right, now God has given us his law. Therefore, all we have to do is obey it and we will be accepted by him.
对，神既然给了我们律法，那自然我们就要把这律法遵守了，守住了就有资格去天堂。这是人普遍的认识。
But verse 19 doesn't say that the law is given to us so that we can obey it and be good. The verse 19 says the law was given to us in order to prove that we weren't good and that we do have big problems.
所以第十九节说到呢，我们给律被给神给我们律法呢，不是让我们能够靠着去称义的，而是呢来照出我们哪里不好啊，使我们知道是罪人。
Some people say, on judgment day, I will stand before God and I will tell him how good I am.
有些人会说呢，哎，在审判日呢，我要站在神面前来告诉他我有多好。
But what God will do is explain the law to us and show us that we are not good. We have all sinned because we are all sinners.
但神的原则却是呢，把律法颁给我们，显明我们都不好啊，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And the question is, how effective is the law in showing us that we are sinners?
那问题就是，律法显明我们是罪人有多有效呢？
And the answer is very simple. The answer is that God's law will be such that on judgment day, every mouth will be stopped. We will all simply say, I am guilty. I broke your law. I knew it was wrong. I did it anyway. I am guilty.
那事实上呢，我们在审判日的时候都会因着律法而会说我有罪，我在神面前，我是有罪的，我没有任何可以辩解的角度。
And therefore, verse 20 says very simply, by the deeds of the law, no flesh shall be justified in his sight. No one can say, I deserve to get into heaven because I am holy like God. We can't say that we're all guilty.
所以二十节说呢，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我们全都是罪人，没有人说呢，哎，我在律法的光照下呢，我是圣洁的，没有人能这么说，每个人都是有罪。
Therefore, verse 20 ends with the conclusion, by the law is the knowledge of sin. That's why the law was given, so that we would know what sin is.
所以二十节的最后就讲了神颁律法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知罪，所以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All right, now verse 21 talks about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21节呢就讲到神的义了。
And the little phras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really implies two things.
那神的义呢就讲到了两件事。
It is both an indication of his character, he is righteous.
首先他是神的本性的表达，他是圣洁公义的。
And it's an indication of how we get his righteousness.
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得着他的公义。
So back to chapter 1 of Romans, and look at a couple of verses there.
我们往回翻一点点，翻到罗马书的第一章，看第一章的几节经文。
Verse 16, Paul says, I'm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of Christ, for it's the power of God unto salvation to everyone that believeth, to the Jew first, and also to the Greek. For therein is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revealed from faith to faith, as it is written,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So verse 17 says again,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revealed from faith to faith.
因为十七节说呢，神的义啊是本于信呢、啊，以至于信。
And verse 18 says, "For the wrath of God is also revealed."
十八节呢，在讲神的愤怒呢，也要从天上显出来。
And the outline of the book of Romans is that from verse 18 of chapter 1 through the middle of chapter 3, verse 18, more or less in chapter 3, that section is all about the wrath of God.
所以罗马书的结构呢，从一章的十八节一直到我们刚才读的第三章的十九节的部分，整个都是在讲神的愤怒。
And so the question is, does anybody see the wrath of God? Does anybody understand the wrath of God?
问题是谁看见神的愤怒吗？有谁理解神的愤怒呢？
And the answer is yes. All we have to do is look around and we can see the effects of sin and the fact that people who sin suffer great consequences, bad consequences.
那答案是是的，只要我们周围看一看，我们就知道，在人在罪中啊，总是在尝各种各样罪的后果。
The drunkard ends up in terrible mess.
比方说，一个醉酒的人、酗酒的人，就会常常会有非常糟糕的情况。
Has lots of problems. That's all a sign of the wrath of God. God says, "You sin, I'm going to have to punish you."
所以神说，那你犯罪呢，就自然要得着神公义的惩罚。
The murderer finds out that he can sin if he wants, but the law will come down. He will lose his freedom or his life.
就像一个杀人犯，他可以有自由选择去杀人，但是呢，律法会找着他，他会因此付上自由的代价或生命的代价。
And the thief will get punished when he is caught.
那一个小偷也当他被抓住的时候也会被惩罚。
So we see the wrath of God very clearly.
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愤怒呢是非常清楚的。
But we don't always se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clearly. And so the theme of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picked up in Romans 3 as we've been studying. We understand the wrath of God. Don't do it, you'll get into trouble. But how do we get right with God?
所以我们很明白知道神的愤怒是怎样的，但是神的义是怎样的，我们怎么得呢？我们要回到罗马书的三章这个部分，从这里开始他就开始切换到来讲我们怎么得神的义啊。
So verse 21 then goes back to this logic and says, now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apart from the law is revealed or is manifested. You've seen the wrath of God. Now take a look at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那罗马书三章的二十一节呢，就说神的义啊，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我们已经看见神的愤怒的显明是因着罪的后果，但是神的义呢？是怎么显明的？从三章二十一节开始往后就介绍了。
And verse 21 goes on to say that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was revealed by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三章二十一节的后半段说呢，神的义哈是由律法和先知为证的。
So he says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not something that you'll just find in the New Testament. It's prefigured for us clearly in the Old Testament.
这就意味着呢，我们不是单单在新约看见的一样新东西，而这神的义呢，在旧约就已经很清楚的显明给我们了。
What is the Old Testament all about? It's about the law of God to show that we are all sinners.
那旧约在讲什么呢？旧约在讲，在神的律法光照下呢，我们都是罪人。
What is the New Testament all about? It's all about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and how we can be new creatures in Christ Jesus. Eternal life. It's a marvelous thing.
那新约在讲什么呢？我们如何成为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永恒的生命是一个很棒的事。
The Old Testament proves we're lost.
旧约证明我们失丧了。
The New Testament tells us how we can be saved and what we get when we are saved.
新约告诉我们怎么得救，我们得救之后可以去哪里。
So what does the law say?
所以律法在说什么呢？
And you'll remember from the days of Moses that when a guilty sinner acknowledges his sin and wants forgiveness from God, he takes an innocent animal and he slays it and he offers it on an altar to God in place of himself.
所以旧约当一个人犯了罪，他要带一只无罪的羊，无辜的羊来到神面前。要献上为祭使得他的罪得着神的赦免。
It's very simple. The law said if you sin, you should die.
因为非常简单，律法说你犯罪就必须死。
But God says if you don't want to die, you can take a lamb and you can sacrifice that lamb to me. He will die in your place.
那神就说呢，你如果不愿意死呢，那你要带一只羊来啊，他这只羊站在你的位置啊，然后他替你死了，你就得赦免。
Some people might say, well, that seems very strange to me. How do we know that would work?
那有些人会说，这听起来很奇怪，我怎么知道这个有效呢？
And the answer is very simple. God's the one we sinned against, and he says,If you bring me a lamb under the right circumstances, I will forgive you. Believe me, and I will forgive you.
那这是很简单，因为颁律法的主，也就是神自己，他说呢，你如果带一只羊到我这里来呢， 我就赦免你，你要相信我。所以这是因为神的话，我们才知道这个是有效的。
How does the law say we get acceptance with God? Answer, we believe what he said when he says, you bring me a substitute.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律法讲得很清楚，我们相信神的话，所以我们因着相信他的话呢，就带一个替罪的羊来到他面前。
But the question is, what did the prophet say? If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revealed by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what did the prophets say?
如果神的义在律法和先知那里可以为证，那律法我们已经知道了，先知是怎么说的呢？
And the answer, in part, is found in the book of Isaiah, chapter 53.
那一部分呢，我们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的53章呢，能够看见先知以赛亚是怎么说的。
And the prophets explain it, verse 5 of Isaiah 53.
先知在以赛亚书53章的5节他解释了。
It says, he was wounded for our transgressions. He was bruised for our iniquities. The chastisement of our peace was upon him, and with his stripes we are healed.
以赛亚书53章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We are the guilty ones. He is the innocent party.
我们是有罪的，他是无辜的那一位。
And if we allow him to become our substitute, we are forgiven.
如果我们允许他成为我们的替罪的羊，代替我们，我们就能够得赦免了。
Verse 6 says,All we like sheep have gone astray. We've turned everyone to his own way, and the Lord has laid on him the iniquity of us all. Not on ourselves, but the Lord laid it on him.
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不是我们来担，神把我们的罪放在了耶稣身上。
So that's very simply God's description of what happened. The Lord Jesus Christ came and he died in our place.
所以神在这里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耶稣来了，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为我们死了。
And just as the sinner in Moses' day would say, I am forgiven.Because God said, I would be forgiven if I brought a lamb.
这就像摩西时代的人说，哎，我可以得赦免，因为神讲了，只要我带一只羊来献祭，我就能得赦免。
So we say, Jesus died, and the only reason that's good for me is because I believe it.
所以耶稣死了，我能够得赦免，唯一的方式呢，就是我相信。我接受他为我做的。
And so verse 22, even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which is by faith of Jesus Christ.
回到罗马书三章的22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And many of us at one point said, Lord, I'm not sure that I understand it, but I believe it. You said, if I believe in Jesus, I can have my sins forgiven. I choose to believe it.
很多人会说呢，我不能明白，但是我选择相信。因为耶稣你说，我只要相信你呢，我的罪就能得赦免。那我选择先相信。
So this righteousness of God then is by faith of Jesus unto all them who believe.
所以因信耶稣基督啊，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神的义。
Who gets to believe it?
谁会信呢？
Answer, every one of us.
那就是我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信。
This message is open to all.
所以这个信息不是给只给一部分人，是给所有人的。
He's going to show it's open to Jew and Gentile.
他会告诉我们这个信息既给犹太人又给外邦人。
But the teaching of the whole Bible is that he's open to men and women, boys and girls, old and young, heathen and pagan, and those who know the Bible. Doesn't matter who you are, the truth of God is available to you.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真理，这福音的真理是给老人、孩子、男人、女人，健康的、不健康的，有拜异教的或者信犹太教的，不管是谁啊，最终呢，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接受基督。
So this truth of God is unto all. It goes to everybody.
所以神的真理是给到每一个人的。
But the blessing of it is upon all who believe.
但祝福呢，却给了每一个最终真的信了的。
It is true that God died, Jesus died for everybody.
那的确，耶稣是为每一个人死了，这是事实。
But that doesn't mean to say everybody is saved.
但这个不等于说每一个人因此就得救了。
It's unto all, but it's only upon all who believe.
所以这个救恩是给到了每一个人，但最终得着这救恩的是那些相信的才得着了。
And there is no difference. Anybody, everybody qualifies. It's for you. All you have to do is believe it and you receive it.
所以不是在乎我们有什么资格，每一个人都已经有了。那每一个人要做的就是自己选择相信，信的就得救了。
Now the question is, what is meant by the word all?
所以问题是这里的全部、所有是什么意思？一切。
And verse 23 says, for all have sinned and come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那二十三节又讲了一切啊，因为世人，也就所有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Who needs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谁需要赦罪的恩典呢？
Everybody.
每一个人。
And therefore the word all is used. We are all sinners.
那所以这个词是一切世人都在这用了，就是我们都是罪人。
To whom is the message sent?
这个信息是先给的谁呢？
Same word, all. If you're a sinner, then the message is to you. Everyone is a sinner, therefore everyone gets the message.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同时每一个人也都得着了这好消息。
And if someone believes, who can be saved if they believe?
那如果有人相信谁能得救呢？就是那些信的。
And the answer is the same all.
那答案也一样是全部所有，只要信的就所有都得救了。
Some people say, well, I'm too bad to be a Christian. I could never get saved.
有的人会说，哎，我实在太坏了，我永远不可能得救的。
And if you qualify for the all of being a sinner, let me encourage you, you qualify for the all of getting saved.
如果你有资格成为罪人中的一个，那我要告诉你呢，你也有资格成为得救的人中间一个。
But the question then becomes, how? How do we get saved?
那问题是我们怎么，如何做呢？怎么能够被救呢？
And the answer is verse 24, being justified freely by his grace through the redemption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24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How does it work? Easy. God is gracious. He wants to give it to us.
那怎么做到呢？很简单，神是有恩典的，他愿意把这恩典白白给我们。
How much do we have to pay?
我们该付多少钱呢？
And the answer is it comes freely.
那答案是我们不需要付钱，是免费的。
Now, we use the word, and the Bible uses the word gospel when it describes the teaching of the Bible regarding salvation.
圣经常用这个词叫福音这个词啊来讲关于救恩的真理啊。
And the word gospel simply means good news.
那福音这个词简单来说就是好消息的意思。
And this is good news. The good news is simple. We're all sinners, but there's a message for us all, and we can be forgiven, we can be saved, we can be right with God. All we have to do is believe God when He promised that He would do it for us.
这个好消息很简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神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救恩。那因为他应许给我们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一切相信的就可以得救了。
How does this all happen? Verse 25, whom God has set forth to be a propitiation through faith in His blood, to declare His righteousness.
那这怎么做到的呢？就是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And in English, we have the word propitiation there, which is hard for us to understand. Maybe the same in Chinese, I don't know.
那在英语里呢，它有一个词叫挽回祭啊，可能这也是一个生僻词，不常用的。他说相信在中文里呢也是一样。
But the story is very simple.
那这故事呢非常简单。
The word propitiation goes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tabernacle from the days of Moses.
那挽回祭呢，要一路往前追，就要追到在旷野的摩西的会幕。
And that tabernacle had a holy place in it, and a most holy place, and in the center of that was the Ark of God.
那在会幕里呢？有圣所，圣所里呢有至圣所，至圣所里呢有约柜。
In the ark was the table of stone, the Ten Commandments.
在约柜里呢是有十诫，神刻的石板。
And the Ten Commandments proves that we are all sinners.
十诫就证明了我们都是罪人。
But on top of that ark, on the table on top, were a couple of cherubim.
在这上面啊，在这约柜的上面呢，是有两个遮盖约柜的基路伯。
And the cherubim were positioned looking down on the center of the top, which is called the mercy seat.
那基路伯呢是往下看，看的是一个什么位置呢？我们叫做施恩座，也就是神宝座施恩座。
And the nation of Israel were sinners. They were guilty of much that was wrong. But every year, the high priest went into that holy place and he took blood and he put it on the mercy seat.
所以每一年呢，大祭司要带着血呢进到施恩座面前啊，为以色列人赎罪。
And that blood on the mercy seat said, God will not punish your sins this year because the blood of an innocent animal has been placed on the mercy seat.
那因为神命令人呢带着这血进到宝座面前啊，这血就已经遮盖了人的罪，因此呢，神就不用再惩罚人在那一年。
And the parallel for us in the New Testament is that it was the blood of Jesus that became the covering for the mercy seat of God. And just as Israel was forgiven by the blood on the mercy seat, so we can be forgiven by Jesus' blood on the mercy seat.
所以在这里的25节的挽回祭带着血，就是耶稣的血。所以在旧约呢，大祭司要带着动物的血进去，但是一直要献。但是在这儿呢，带着耶稣的血，这献上我们就得着永恒的赦免。
All right, and the result of that is, I'm just trying to find the precise words. Here we are. Verse 26 says, I declare, or to declare, I say at this time, his righteousness, that he might be just and the justifier of him who believes in Jesus.
26节, 好, 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This picture, this presentation, Jesus dying on the cross, he did that for us in order that God would be just. Somebody has got to die for sin. It can either be the sinner or it can be Jesus. And God is just because he punished Jesus for my sin and yours.
所以当耶稣为我的罪死了，神的公义得到满足了。 所以总有一个人要付上代价，或者是我自己。
And because we believe in him, then he becomes the justifier. He's just because he did it, but if we believe, he gives us his justification. We are justified by it. He's just, we're justified.
所以当他是公义的，在他付上血的代价之后呢，他就成了那使人称义的。我们相信他，我们就被称义。所以他在那一刻呢，就成了使我们称义的救赎主。How
does a man become right before God? Very simple. Jesus died to forgive him. We believe it. He accomplished it. We believe it, and God says we are therefore justified, made righteous before God.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被称义与神和好呢？很简单，耶稣做成了，他的血献上了，我们相信，我们接纳这血给我们带来赦罪的恩典，我们就被称义了，就与神和好了。
All right, verse 28, the conclusion. Therefore, we conclude that a man is justified by faith without the deeds or the works of the law.
所以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八节的结论就是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That's
a marvelous conclusion.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结论。And
when we stand before God and he says, why should I let you into heaven? We can quote that verse. And we can say that you told us that we would be justified by faith without the works of the law.
那你站在天堂门口，神问你我凭什么让你进去呢？你就引用这节经文。你说呢？是你说的，是神自己说的。我们能够进天堂，不是因为我遵行律法的行为，是因为我相信。All
right. Well, my apologies. I've gone over time. May the Lord bless us. And may each of us accept the Lord Jesus Christ by faith in order that we can be made righteous with God.
那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这样的角度接受耶稣基督，那我们也都能够被神称义，这是我们所盼望的。Let's
pray.
我们一起来祷告。
Lord, we thank you that you have made reconciliation to yourself, righteousness with yourself, salvation and forgiveness of sin. We're thankful that you made it easy.
主啊，我们谢谢您，您使我们能够很容易的得着救恩，因为您使我们能与你和好。
We're thankful we don't have to work. We're thankful all we do is believe. And we say, Lord Jesus, thank you for dying for me. I choose to believe you.
主啊，我们谢谢您，我们不需要付代价，我们只需要单单的相信，然后我们说，主啊，谢谢您，我愿意相信。And
we give thanks now in Jesus' name.
这样的感恩奉主耶稣的名。Amen.
Amen. Thank you, Long. Thank you, everyone. May the Lord bless you.
Thank you, Harold. 好，那我还是回到创世纪的第二章哈、我们已经慢慢的开始把一些很重要的点呢，借着创世纪呢开始解开了啊。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前一次的内容啊，就是我们前一次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出来了，就是关系，这是动物和神没有的。因为我们知道神造动物的时候和神造人的时候呢有极大的差别。我们上次看见神造亚当的时候说了一个不好，说他独居不好，然后亚当在动物里没有找到他的配偶啊，他在最终呢是神的安排下，从他身上取出来的肋骨里造出了女人啊，所以最终女人和男人是一体的，换句话说呢，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本是在一起的啊，这样的一个关系也预表着我们跟主的关系啊，就是最初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还要回到他那里去啊，就好比这肋骨要回到身体里啊，教会最终呢也要回到基督啊，和他在一起。现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最终呢在永恒里呢要跟基督完全成为一体，因为现在还是有陆陆续续新的人在得救。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呢，我们会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出来了，就是关系呢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很特别的一个恩典。那现在呢我们自然就会出现下一个问题啊，罪到底是什么？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呢，罪就是破坏关系的。所以我们要很重要的去思想一下，这个罪它到底产生了什么效果啊？我们要从关系的角度去想。就是在第三章呢，我们会花时间来看罪是怎么进来的，罪到底是什么，罪进来之后产生的后果又是什么。那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罪产生的后果呢，就是使人和神的关系被彻底的破坏，同时很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彻底的被破坏了。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在地上彼此都是人，而且一开始呢，神是给了我们一个有关系的可能以及基础，但是呢，我们却生在一个被破坏的关系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地上总是在寻找爱，对不对？但是呢，我再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总也找不到。这是一个比你总在找更大的事实。你要是能找到呢，你就不需要耶稣。所以无论是你在婚姻关系里，还是在亲人关系里，甚至自己的儿女啊，你应该会比较的失望啊，因为呢你会发现呢总也找不着。然后呢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呢，就是找不着的责任呢不单单是别人的，我们自己也是很主要的责任人啊。所以今天我们主题就是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关系是怎么被破坏的。我们来看三章的第一节啊，创世纪的三章。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短短一节啊，突然出了一样东西，一个动物叫蛇出来了。那我们要知道啊，在这里这个蛇呢，它当然是一个有形的，当时神造的一条蛇，但是神造的那条蛇呢本身是不可能会说话的。会说话的蛇那一定在蛇里面有其他的东西啊。所以你今天看不见一条会说话的蛇，因为那蛇就是一开始神造的万物之一啊，和动物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这条蛇会说话呢？因为在蛇里面呢有魔鬼，魔鬼附在了蛇身上。魔鬼是谁呢？就是撒旦。所以在第三章的一开始呢， 出现了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在前两章是没有的，这个形象就是罪的源头，就是撒旦。罪从哪里来呢？罪就从他这里来的。所以撒旦他把罪带到人这里来，所以这是我们先建立的第一个概念，罪不是从人首先来的，神造人一切都是好的，只是在独居不好的时候，因为创造还没有完成，所以女人是最后被造的，很重要啊。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往后造的都是更重要的，对吧？人是最后造的，然后人里面女人又是最后造的，所以当这个造完之后呢，就完成了，完全了，一切都是好的，关系也建立了。但是第一个不好的从哪里来呢？从魔鬼来的。那魔鬼又怎么来的呢？我们要稍微看一下，看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27章，旧约的一个先知书啊，比较靠后的先知书，以西结书。以西结书28章，28章的11节啊，以西结书28章11节，我们今天慢一些啊，我们在解着创世纪的前面几章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慢，因为很多的概念呢就开始被引出来了，否则我们读3章1节一读就跳过去呢，就不知道这个蛇是怎么回事啊，这条蛇呢？它里面的魔鬼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弄明白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撒旦最初是谁呢？撒旦最初是一个天使长，在第以西结书的28章的第1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里呢，推罗王呢只是用来地上的一个，以西结在这里在讲对推罗王的审判，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审判既是对当时地上那个推罗王的，也是预表对撒旦的啊。我们读下来就知道，推罗王不可能有这些东西啊，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基路伯，有什么这个安置在神的圣山啊，不可能。推罗王只是地上的，就今天的黎巴嫩的一个地方啊，他只是非常的富有，他只是非常的多的贸易啊，他是海港城啊。那我们不去管这推罗王，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里显然是在讲撒旦，我们等会儿会看见证据啊。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那显然呢，这个就在讲一个非常好的受造物，对吧？就是令我们非常印象深刻的受造物。首先它是受造的，它在讲受造之日，同时呢它在伊甸神的园中，说明一开始它跟神是有关系的。但是呢问题来了，我们来往下看啊，14和15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他跟神的关系近到一个程度呢，他是遮盖约柜的基路伯，就离神最近的天使。基路伯是天使，基路伯就是刚才海尔弟兄讲的约柜顶上有两个天使啊，有张开翅膀的两个天使，面对面，他们头向下啊，看着施恩宝座。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之一啊，在这里讲到了，就是这位受造的天使啊，他其实就是路西法。在第15节，他是怎么堕落的呢？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又在你中间，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啊。所以撒旦的堕落呢，是他自己堕落的，跟神没有关系，因为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然后因着他的堕落呢，在第16节，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 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都目睹看见。所以在这呢，我们不再往下看了。这里我们基本上能得出一个画面，就是撒旦最初呢，他是受造完全的一个天使长。但是呢，他在他的自由意志里选择堕落，罪就因他而来了。所以神的创造里啊，有自由意志的创造物呢，受造物呢有两批，第一批是天使，第二批才是人。我再说一遍啊，在神的创造里面，有自由意志的受造物呢有两批。我们从这里能够，从圣经里啊，我们能够读出很多证据来，我们不一一去看啊。所以今天地上的魔鬼从哪里来的？就是堕落的天使。我们所谓的邪灵是什么呢？就是堕落的天使。所以堕落的天使呢，他是怎么堕落的呢？最早是谁先开始堕落的呢？就是撒旦。撒旦他是路西法，他是受造完全的天使长，他离神很近，但是呢，他却选择自己要当神，他堕落了。他在自由意志里悖逆神，罪就因此进来了。所以自由意志的受造物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危机性的创造。危机性的创造的意思呢，就是它是有可能选择堕落的。所以神给人的自由意志，神给天使的自由意志如此完全，是他是可以选择用这个自由意志选择来悖逆神的。但是这样的选择呢，我们等会儿会看见，在天使这里只有一次，在人这里神给了人两次，我们要做一个解释，等一会儿。我们先看天使，天使这一次的选择，撒旦带领的一部分天使堕落了，他们选择悖逆，也就是今天地上的邪灵，来源就是从这里来的。第二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天使他们选择顺服，当中也有天使长，比如说米迦勒，比如说加百列，这两个天使长，那他们选择顺服，那有相当多的今天依然服侍神的天使，那当他们选择顺服的时候呢，他们就跟神永远的在一起了。所以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回到创世纪啊，创世纪的三章，显然在创世纪的三章的时候，这些事情已经发生完了，对不对？所以从时间顺序来看呢，在有人被造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天使被造，一部分堕落，相当一部分选择顺服，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完了，所以蛇来了。那这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神为什么许可这条蛇来引诱人呢？我们等会儿往下读啊，二节往后的部分要进到女人的部分了，我们先把这条蛇的在这里的问题解决。神许可蛇来引诱人，是因为呢，人总是要做一个自由意志里的选择，对不对？我们前面举过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不可能说呢，我孩子特别听话，因为他从来不玩刀，然后你的朋友在你家永远也找不着刀，所以他没有玩刀的自由，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刀是可以玩的。所以在这里呢，因为人在亚当的状态下呢，我们在没有犯罪的亚当和没有犯罪的女人的状态下呢，我们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可以有犯罪的自由，也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我再说一遍啊，我们在那个时刻，在三章的第一节的时刻，人的状态是可以有犯罪的自由，也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等到三章的第 十四节的之后的部分呢，到乃至到我们今天呢，人已经没有了不犯罪的自由，人生在罪中也只能犯罪，直到耶稣来了，直到耶稣把这一切都扭转，我们会详细来解释。所以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当蛇来的时候，人可以选择，我不听蛇的，我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如果人做这个决定，人就会像那一批不堕落的天使那样，大家知道，像米迦勒带领的天使，像加百列带领的天使，很多光明的天使啊，那他们选择跟从神，人也可以。但是蛇在这里，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三章的第一节的后半段，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大家注意蛇是怎么说的。我这么来描述，假设呢，我今天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很败坏，我想要去骗一些人，你觉得我会怎么说呢？我对一个孩子说，我说你不要相信你爸妈说的，你爸妈说的是错的，对不对？我会这么说，对不对？我想要骗他的时候，我会说你父母说的话是错的。蛇为什么不说神说的是错的呢？你们注意到他是怎么说的？他说神岂是真说，他在表达什么意思？他表达什么意思？很重要的啊，他告诉你呢，第一，你可以怀疑神的话，注意了吗？第二，你最好自己做主。罪是怎么进来的？罪就是怎么进来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哈，罪是总是鼓励我做自己的主。罪没有说，哎，圣经讲的都是错的。罪说呢，你要自己，你来做主。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存其精华，去其糟粕。精华还是糟粕，我说了算。大家注意到问题在哪了吗？大家注意到为什么我一开始说关系被破坏不单是别人的责任？因为我是那犯罪的主体。因为蛇引诱我的时候，就是鼓励我把神从的宝座上掀下去，我来坐坐那个位置。所以他说，神岂是真这么说的吗？意思是你好好想一想。要不我去骗这个孩子，我跟他说，你爸妈都是说的话你不要听，他们都是错的。这孩子肯定说，不是，我爸妈说的是对的。我说，你爸妈真是这个意思吗？你再想一想，不一定的，你可以自己做主的。这孩子可高兴了，他就自己做主了。他觉得是啊，对。为什么我会觉得我父母是这个意思？那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是就干啥都行啊，对不对？那玩刀有什么不好玩的？对。所以罪从一开始就是把我们推在我是神的位置，这就是罪的起头了。因为撒旦就是这么堕落的，对不对？他不要神当神，他要当神啊。第一节还有一个点我们要解完，蛇对谁说的？蛇对女人说，蛇很狡猾。蛇为什么不对亚当说呢？因为女人是骨，对不对？这时候头在哪里呢？蛇如果对头说，头是可以回击他的。蛇对骨说，头应该保护那骨，对不对？蛇很狡猾，蛇先对骨说，然后呢，头不在，头从自己的位置上离开了。所以这样的堕落，这样的引诱呢， 是两个人一同堕落下去的。男人和女人所负的责是不一样的。女人听了吃了，男人没有保护她。所以我们再看啊，第三章的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很注意哈，女人对蛇说呢，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她在说什么呢？她在说神的命令，对不对？所以女人清楚地知道神的命令。这就让我们看见第二个我们要对罪要做的解释。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命令，就不叫罪了，对吧？就好比呢，你们家是有刀，但是呢，你从来没有跟你孩子说不许玩刀。有一天他割伤了手，你不能怪他，对吧？因为他不知道嘛，你没跟他讲过，这不是犯错。但是神有命令，所以那棵树就是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就是一个清楚的命令。测试什么呢？就是测试人是顺服还是悖逆。所以没有命令就不能够测试顺服还是悖逆。所以那把刀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刀身上的命令。你说不准玩刀，这句话有了之后，这个孩子就要经历测试了，对吧？他再选择玩就是悖逆了。所以他第一次不小心被割着的和第二次再玩被割着的是根本不同性质的事情，第二次才是真的犯罪。所以女人清楚的知道神的命令啊，这是我们看见有神的命令才有罪。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的三章讲律法是使人知罪，对不对？律法是什么呢？我们很完美的可以用三章第二节来解释刚才那句话，罗马书三章的话，对吧？律法是使人知罪，律法就是神的这句话。有了这句话我还做，就照出来我就是个罪人。没有这句话我做了，我就没有犯罪，因为我不懂了。所以在这儿，这句话这个女人清楚的讲了。好，我想问大家，这个女人怎么知道这句话的？三章二节，这个女人对蛇说的这个神的命令，她怎么知道的呢？要回到二章的十六节和十七节，对吧？这句话是在二章的十六节和十七节，神给亚当的。在神给亚当的时候，女人在哪里？女人还在她的骨头里，是吧？阿们。大家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啊？神把命令给亚当的时候，女人还在她的身体里。女人受造之后，命令是亚当传给女人的，那这个责任应该谁负啊？亚当负。所以大家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啊，就是虽然是女人先吃的果子，但是犯罪的责任神是问责在男人身上。大家注意了，我们每一个人是罪人，是因为你有一个地上罪人的父亲，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地上罪人的母亲。因为耶稣也有一个地上罪人的母亲，但是他没有一个地上罪人的父亲，所以他是无罪的。阿们。那就说明神问责不是问在女人身上，啊，这个很有道理的，因为命令不是女人接的，对不对？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事实，男人是被问责的主体。但这个不等于今天女人不要为自己的选择做决定啊，因为我们每个人最后都是在自己的自由选择里，你要选择相信或悖逆。但是在最初的时候，神在人犯罪的那一刻 神是怎么分清楚这关系的呢？从这里我们看见了，给命令的时候，女人还没有被造啊，女人从男人那得着命令。好，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又出来了，三章的第三节，你去对比一下，三章的二节和三节，去对比二章的十六节和十七节，你们会发现有什么不同吗？大家仔细读一读，把这四节经文对比一下，二章的十六和十七节和三章的二节三节，你会发现这两个命令哪里不同啊？有一个地方不同的，就是三章的第三节多了一句话，也不可摸，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大家注意了吗？神最初怎么说的？神说可以随意吃，二章十六节，对吧？这个和二章的和三章的二节是一样的，没有问题。二章的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可摸从哪里来的？来想过这个事情没有？不可摸，神没有讲，那就只能是一个可能了，是亚当同学想出来的。亚当为什么要加一句不可摸？我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亚当为什么不原原本本把神的话告诉女人呢？他为什么要告诉女人也不可摸呢？亚当他在把神的话给出去的时候，他并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如实传讲神话语的位置，他把他放在呢，他要给这个女人一个安全空间。你如果都不摸，你一定不会吃。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在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容易这样，对吧？我们会觉得呢，如果你告诉我，这件事情不能做呢，我在这个上面呢，我要告诉别人的时候，最好再加20%，这样的话你就更不能做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大家想一想。就是当你摸了以后，你并没有死，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神在说谎，对不对？阿们。你觉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摸了会死吗？的确不会死。当然你会说，你不吃，你摸它干什么呢？是，你可以这么说。但问题是，你摸了的确不会死。我们为什么要如实的把神的话给出去啊？不能在上面添。大家现在能明白这个道理？做头的亚当要做头，不是自己来编他认为重要的话，而是如实的把神的话讲出去。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神是怎么说的就是怎么说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的问题啊，开始一点一点的变得就走到一个不可控的路上去了。首先呢，女人跟蛇说话的时候呢，亚当就不在场。其次呢，女人接到的命令呢就已经多了一块了。好，第三我们再来看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啊，这几节在讲啊，整个犯罪的过程。首先呢，蛇给了那女人三个很强大的理由。这三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他说， 你们不一定死。不一定呢，意味着什么呢？不一定意味着可能是，可能不是。所以信啊，信是你永远不怀疑的。当你开始怀疑的时候，你就已经不信了。信的对立面呢，不是说你说错了，信的对立面呢，是你说的不一定对。大家注意到了吗？大家想一想啊，他蛇在这里，前面是说神奇是真说，在这里呢，他说你们不一定死。蛇再一次把人推到呢自己做决定的位置上。然后呢，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他告诉人你吃了会有好处。但这个好处呢，你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对吧？你得先吃。然后第三呢，他说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最后这匕首亮出来，你可以像神一样。所以首先他鼓励你，你可以自己做决定。其次呢，他告诉你，你这个决定会有好处。最后呢，他这个好处啊，你可以像神一样。所以罪啊，罪就是把我们往自己做主的位置上推。我自己做主，什么就不是我的主了呢？神的命令，对不对？我本来应该做主的是神的话。所以当我自己做主的时候，我从一个绝对真理里就偏离了。所以神的话就是绝对的。当他给出来这话语的时候，这话语就是生命。我只要离开这个话语，我就必然进到灭亡里。这就是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原因，因为这个话是绝对的，因为生命就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他给的话你是永远不可能更改的。在这儿，人当他开始要听蛇的，他要自己做决定的时候，罪就进来了。直到这时候，夏娃都还没有犯罪。夏娃犯罪呢，还差最后一个步骤。这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第六节。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摘下果子来吃就犯罪了。摸还没有，看也没有，跟蛇说话也没有，吃就犯罪了。但是在吃之前，他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三样事情发生了在他心里。第一呢，他认为这果子好做食物，对不对？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这叫什么呢？这叫肉体的情欲。第二呢，也悦人的眼目，这叫什么呢？这叫眼目的情欲，或者叫世界。第三呢，能使人有智慧，这叫今生的骄傲，这就是魔鬼。所以人堕落之后啊，你会发现呢，这三样东西啊，就是我们这一辈子每次掉进去的坑啊，总是这三个坑之一。我刚才讲的其实是约翰一书的二章啊，大家可以把它记一下，自己去读啊。约翰一书的二章的第十五和十六节啊，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节和十六节和十七节，讲的就是这三样东西，也是耶稣受的三个试探啊，也是路加福音的四章，应该是路加福音的四章，对，一节到第十二节，耶稣受的三个试探。耶稣受的三个试探，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讲的这三样，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夏娃这里最初你都看见了，对吧？所以魔鬼试探女人 也是 三个，也是这三个。魔鬼试探耶稣也是三个，区别就是女人吃了，耶稣不犯罪。所以女人最后当她犯罪的时候，她经历了什么呢？她的肉体告诉她好吃，眼睛告诉她很漂亮，我要。就好比魔鬼跟耶稣说，你把石头变成饼，魔鬼带他到高山上，万国我都给你，眼目。魔鬼带他到殿顶上，让他跳下去，说神会托住你，骄傲。这女人也是，哎呀，我好好有智慧，我就骄傲。我眼睛看的，我想要世界，我想要肉体，我想要。当我们受了这三个试探，吃了之后，罪就成为罪，罪就进来。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呢，我们今天花点时间把这七节讲完啊。女人犯罪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女人犯罪是什么时候？到第六节的中间，女人就犯罪了。她吃了就犯罪了。女人犯罪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引诱她的丈夫犯罪。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她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大家要知道啊，三章的第六节和二章的十八节刚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女人被造是帮助者，女人犯罪却成了引诱者。罪破坏关系，破坏人的关系，破坏人跟神的关系。大家注意了吗？非常非常的可悲啊。为什么我们要警惕啊？就是罪这样东西，当它进来之后，会使得一切全部从本来的那个面目里啊，全部脱离出来，而且走到极端的反面。神造人，女人从男人身体里出来，本来是要成为一个极好的帮助者，在这儿，她吃完立刻就给她丈夫吃，然后呢，她丈夫责任在哪儿？我们最后再解第七节，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讲完。女人的责任在哪呢？女人责任在她吃了就给她丈夫吃，她丈夫吃完之后，她丈夫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大家想一想，这要往后看了，就是十二节。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她把那树上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丈夫就是责备神责备人，注意了吗？男人犯罪之后就是抱怨，就是没有担当，女人犯罪之后就从帮助者变成了毁坏者。所以你会看见这关系的破坏非常的彻底，对吧？我们下一次会解十二节。亚当他不但抱怨神，他抱怨女人，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同时犯完罪之后呢，还有一个后果，就是三章的第七节，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啊，这里我们要做个简单的介绍啊。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呢，人在一开始受造的时候身上是有光的，所以是不需要衣服的。然后等到犯罪之后呢，光没了，所以是需要遮盖的。这个是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事啊，这个我们不做深究。但是呢，属灵上我们要解释一下，怎么叫做属灵上赤身露体，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在二章的最后一节解释了，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灵的位置，我们就能明白，我们什么时候会知道羞耻呢？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是不是？所以我们当犯罪之后，我们经常会感受到这良心的谴责的。我们不需要别人来责备我们，神的声音在里面，神留下良心的声音就会责备我们。所以这个声音会使我们知道我错了，而这个声音呢，在人犯罪之前是没有的。当人犯罪之后，人就知道 因罪而来的负罪感。人有因罪而来的负罪感之后需要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结论。人需要消除这负罪感。这负罪感，这羞耻实在是太大的担子，我们担不起。所以才会有第七节的后半部分，他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人第一反应就是立刻要解决我做错事情之后所带来的负罪感。我们想一想，你在地上可能有很多的痛苦，但是有哪一样比良心对我们的谴责这样的痛苦更大呢？我们如果就算我说我以前没有听过神，我不知道有神，我们没有想过有一天我怎么面对良心的审判呢？我怎么跟自己的良心和好呢？如果良心是一个终极的公义的绝对的声音，是一个永恒的声音，我怎么来面对它呢？我们去读一读诗篇的51篇，诗篇的32篇，大卫在犯罪之后他是怎么描述他自己的状态下。他整夜哀哼啊，他整个人就是在罪的这定罪里面、责备里面，他没有办法再有任何的喜乐出来。现在大家知道耶稣来对我们的意义了吗？无花果叶子能遮羞吗？不可能的。但是大家注意，为什么人要用无花果叶子遮吗？因为无花果叶子不用流血。当然所有叶子里很厚的很大的是无花果叶子啊，这个是技术上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你出去找拿个苹果树叶子遮不了羞的，无花果树叶子又大又厚啊，可以遮一遮啊，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呢，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属灵的意义是人在犯罪之后呢，天然会降低低估这罪的后果。就好比呢，一个孩子他可能呢在家里呢，你买的鸡蛋放在篮子里，最后呢他不小心呢把这鸡蛋一篮子给打碎了，然后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把那蛋壳一个一个再放回去，然后呢再把篮子放回去然后呢就当做没事，没关系，没关系了，可以就可以了，有蛋壳就行，鸡蛋就是有蛋壳就行了，不需要里面蛋白和蛋清的。我们人就犯罪没关系的，撒个小谎不要紧的，无花果叶子遮一遮就好了。不是这么样的，你良心会告诉你不是这么样的。所以无花果叶子遮不了羞，要羊的皮。这个要到三章的21节我们会来解。皮子做衣服，皮子哪里来的？一定有一头羊死了。三章的第七节和三章的21节中间差了个什么呢？差了血，差了生命。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了，罪必须要用生命的代价来偿了。谁偿的？我们刚才前半段已经讲了，就是耶稣嘛。大家想一想，我们要耶稣做什么呢？我们要耶稣给我新的生命啊！我要耶稣让我真的在良心上能够与神和好啊！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比耶稣更重要的，因为没有耶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我们是个罪人的事实呢？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深深体会，我们很难产生对神很深的爱的，你很难真的跟神关系很近的。大家想一想，使徒保罗他为什么那么爱主啊？因为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深知道他的罪给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们今天讲人是罪人，不是要再责备你，让你在这沮丧的螺旋里一直往下陷，是让你知道神给你付的代价是什么，让你从这定罪负罪的这个漩涡里能被救出来。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琢磨这个点，这个太重要了。因为人从一开始吃了那果子之后，人就感到羞耻了。我们今天不用去问别人，我们关起门来，自己站在主面前，跪在主面前，我们就知道我们亏欠神是一个什么样概念的事情。你不用管别人犯了多少罪，你就知道神如果要给你算账，我们担得起吗？你就会知道耶稣为你所付的代价有多么的宝贵。你会知道为什么我们反复的要回到福音上去，因为福音才是我们爱的动力的源头啊！你否则你怎么会爱他？你都不知道他为你做的最重的、最宝贵的、最极致的事情是什么，你怎么爱他？你爱他是因为他医治你疾病吗？医生也可以。你爱他是因为他祝福你事业吗？你老板也可以。你爱他因为什么？爱他是因为他为你死了，你不用再去面对良心的谴责。一个真得着的人是不会在乎别人再怎么责备他的，因为他跟他的主已经和好了，人又能把他怎么样呢？想一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好好默想一下因罪而来的负罪感，我们如何得自由。这是最宝贵的我们感恩主的源头啊！我们本来是死的，现在活了，因为他为我们死了。然后我们今天每一天活着都很喜乐，因为良心不再责备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道理啊！我们在亚当里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在基督里我们被称为义啊！这样的义是因为基督为我们付上这生命代价啊！我们当犯罪之后，我们天然就想用这用无花果树叶子遮羞的方式来替自己赎罪，是吧？求您使我们明白这罪的后果是何等的大。求您使我们明白这良心的谴责，若没有耶稣，我们怎么能够得着赦免。求您使我们明白，如同保罗所看见的那样，我们都是罪人中的罪魁，是吧？也求您使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的挽回祭里，在他所献的宝血里真的与您恢复那爱的关系，在这关系里我们才能得着真正的平安跟喜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